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六节，伯乐的救援。你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被批斗，被抓进牛棚。可奇怪的是，大字报贴出来之后并没有什么动静，既没有人批斗你，也没有将你关进牛棚。你感到很奇怪，又充满了担忧。几天后的一天下午，你们一家正在吃饭，咚咚咚重重的敲门声让你惊愕。你看了邓哲一眼，走过去开了门。两个必带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恶狠狠地说：袁隆平，工作组王宝林组长叫你赶快到他办公室去。你以为真的要挨批斗进牛棚了，你丢下饭碗，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王组长的办公室。一进到王宝林办公室，几个学生就要来抓你。王组长喝住学生：干什么？然后客气地对你说：啊，屋里人多，我们到外面去说吧。你跟着他走出校门，心里忐忑不安，等着王组长发话。到了校外的田垄边，王宝林温和地说：党中央的精神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现在正值收早稻、插晚秧的季节，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你是行家，想请你选一块好田，并且做我们的技术参谋。你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多少天来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又大又重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你非常激动，立即回答说：我一定当好技术参谋，保证工作组的试验田争得高产。接着你又带王宝林去选好了试验田。第二天，你怀着愉快的心情挑着一担粪肥去昨天选好的试验田。一路上你哼着美国民歌《老黑奴》，路过牛棚时，牛鬼蛇神队的队长看到你居然唱着歌上班，恶狠狠地说道：哼，你还唱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你的床铺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的名字标签也在我手上，今晚我们就要请你到我们这里来报道了。但是第二天，你并没有被关进牛棚，你正在试验田工作，工作组王组长来试验田，很关心地询问你水稻试验进行的情况。你虽试着给他讲了一下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对增产粮食的重要性，他听了很高兴，不但肯定了你的工作，还鼓励你继续搞，争取早日搞出成绩。于是你把杂交水稻试验秧苗从臭水沟里搬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大方方地搞起来。几天后，你壮着胆子请求工作组批准你每天中午请两个小时假为试验稻穗杂交授粉。王组长说：两个小时不够吧，我给你半天时间吧。你又提出能不能让我连续请三天假。王组长说：三天不够吧，给你一个星期。你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几天后，你却听说你虽然转祸为福了，但工作组却把你的朋友曹胖公送进牛棚代替了你。原来如此，你在为曹老师遗憾的同时，更认识到文革的荒唐与荒谬。但是为什么工作组不但解除对你的批判，还让你从事水稻科研呢？你一直很纳闷。多年后，你在安江街上散步时，突然碰到了当年工作组的王组长。你见到他，很高兴地同他握手，并说：谢谢你当年没有批斗我，还支持了我的科研。他忙摆摆手说道：哎，莫感谢我，那不是我的功劳。你忙问：那是谁的功劳啊？他坦率地说：是国家科委来函救了你。你忙问他缘由，他这才对你说明了原委，揭开了你多年不解的谜团。当时工作组确实已经决定要批斗你了，首先就是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你的现行罪行，然后组织师生对你进行批判。但有人提出你出身不好，还应该查一查你的档案， 看看还有哪些历史问题，以便新账老账一起算。我叫人打开了你的档案，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在档案中居然发现了国家科委的一封来函，在函中肯定了你在水稻科研中做出的预言，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必将使水稻产量大幅增产。来函还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要支持你的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看了这份公函，我和工作组的同事都傻眼了，不知该怎么办，是把你当批斗对象呢，还是当保护对象呢？大家讨论了一下，七嘴八舌，没个定论。我只好拿起电话请示黔阳地委，当时地委书记孙旭涛回答说，当然是保护对象，我们这才不但不提批斗之事，还由我出面请你做我们工作组示范田的技术参谋，实际上就是支持你从事杂交水稻研究活动。听了王组长的解释，你真是感慨万千，你对国家科委在特殊年代对你的支持感激不已，你看到了机遇的重要性，也看到了领导干部识才重才的重要性，你对国家科委给你出函十分感谢。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你那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救了你。具体情况是，你的论文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恒同志发现，他将此论文呈报给了当时的九局局长赵石英。赵局长慧眼识才，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必将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他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织对这项科研予以支持，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表示支持，于是党组织集体讨论予以批准。1966年3月，赵石英同志眼看巨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及时的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分别向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发函，责成他们支持你从事这项研究。就这样，在国家整体进入政治动荡的岁月里，你还能够逃脱被批斗被关押的命运，获得继续从事研究的权利与时间，使刚刚起步的杂交水稻研究得到保护，避免被扼杀在摇篮中。吃水不忘挖井人，你不会忘记每一个帮助过杂交水稻事业的人，你对赵石英同志对你的赏识和支持十分感激和怀念，把他当作你的伯乐，你的首届隆平科技奖就颁给了他。